洛杉矶 AM 1300 AM 1600以及韩国 TBS EFM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王牌驾到，我是晶晶。今天的做客我们节目现场的这位王牌嘉宾呢，是中国著名的女歌唱家、女音乐家徐霞老师，欢迎您来到空中。
Hello， 大家好，
声音好优美啊，徐老师，
唱歌的嘛。
欢迎您来到我们洛杉矶的空中啊。哎，这次呢，很高兴呢，在洛杉矶能够见到徐霞老师。我知道说洛杉矶有很多您的这个粉丝跟学生，是不是？
对对对，非常特别。因为去年的时候，我曾经随姜昆老师，一个艺术团来到这儿演出，不经意我发现很多人的彩铃都是我的歌。
哎呦，真的、
是、我特别的惊讶。后来去年年底吧，也认识了很多的朋友，然后还在这儿顺带着给大家还上了上课，然后他们就说一定要请我再来。
太棒了。其实说到这个徐霞老师，我相信可能有很多从国内来的听众朋友呢对您非常熟悉。那现在我们的节目除了在洛杉矶塞车的时候、开车的时候能听之余呢，也上了这个网络，全球华人都能听到。那尤其我们在韩国的 TBS EFM 的韩国的华侨朋友也能够听到啊。能不能请徐霞老师给我们的新朋友也介绍一下您自己呢？
大家好，我来自深圳，3岁开始登台，是一个童星出身。然后15岁就考取了大学，那就接受正规的音乐训练。18岁就开始正式走上江西省歌舞剧院的舞台，做独唱演员。那么在20岁那一年参加一个专业的歌唱比赛，正好就是我们中国著名的音乐泰斗上海音乐学院的副院长周晓燕先生，他去当评委，然后他一下就看中了您
、
然后就建议我又去考音乐学院。所以我1984年又重新又去考了音乐学院，而且非常荣幸的跟随他学习了几年。毕业了之后呢，然后我就去了北京，然后在当时的一个部队歌舞团，这些过程呢都让我在我的歌唱上面啊，就起到了这个不经意的一个跨界融合的这么一个作用。其实我在音乐学院当然学的是美声，我想洛杉矶也有很多很优秀的歌唱家，
是
啊，他们来自中央歌剧院、中国歌剧舞剧院、上海音乐学院，我在这也有好几个同学，但相对来讲他们可能都是一直还是比较传统的啊，唱着比如说意大利的歌剧啊，或者德国艺术歌曲。那么我呢，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经历，我小时候唱过几年的京剧，我演过2个剧的主角，然后再加上在部队歌舞团那些年就又唱了好几年的流行歌曲，所以呢就是现在我的唱法是一种融合唱法。考进音乐学院之前呢，我是一个女高音考进去的，后来在周晓燕先生的建议下，我又在那儿改成了次女高音，就是女中音。国内没有把这个次女高音和女中音分得特别清楚，一概统称女中音。所以在音乐学院那几年我学的是女中音。那么现在就是我的歌就是可以是从女中音跨界到女高音，然后可以就是以美声作为一个基础，然后跨界民族戏曲和通俗，所以还比较特别。特别为老百姓所能接受所喜欢。
哇，徐霞老师太优秀了，科班出身，而且这个路子非常广啊。
对，是
老少都被您吸粉了。
好像还真是的。
是吧。所以这次呢特别的高兴啊，这个母亲节之际呢，徐霞老师来到了洛杉矶啊，也请他在空中呢跟我们大家来好好聊聊音乐哈。那其实我知道徐霞老师您在这个艺术管理这个领域啊深耕了非常多年，然后现在又回到了这个舞台的中央。这个蛮有趣的，就是很多人是从台前就转到幕后了，然后呢您是回到了舞台中央，那这样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来聊聊
啊？对，因为1990年的时候呢，我到深圳来工作，我不是说了吗，我3岁就登台了，
是三同行，
就是等对我那个时候我已经26、27岁了。就应该是说就是想换一种活法，就是你就想离开舞台，那个时候就是可能长期那种一直在舞台上这个唱歌工作，就是
疲倦了？
我觉得可能有点疲倦，
嗯，
对对对，是的，
嗯，
所以到了深圳以后，其实我是刻意的就离开了，
嗯，
然后因为我从小很爱文学，
哎，
所以呢还有一手比较好的文笔，所以很快就到了企业，
嗯，
后来到了机关事业单位，就做行政工作，
哦，这个转变挺大的，
对对对，
嗯，
然后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啊，那个国内有一首很著名的歌曲叫《走进新时代》，你听过没有，啊，
我知道。
后来这首歌曲在1998年改成了交响乐，那么这个做这首交响乐是这个具体的实施，就是干活那个人，跑上跑下那个人就是我，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啊，就是后来就是被我们当时的市领导啊这个非常的看重，所以在2000年，就是新世纪深圳这个建设八大政治中心啊，政治文化中心，其中就有深圳音乐厅，所以我就去了那儿筹备音乐厅，从打地基开始，那么就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一个幕后管理人了，我在深圳音乐厅工作了16年啊，在深�圳大剧院工作了3年多，加起来20年，一直就是做剧院的高管，还有音乐总监，
好熟悉的名字，我小时候应该都去过。
对呀，啊，对呀，啊，你是深圳人啊，
对，
就是，哎呀，我觉得看着你特别的
亲切，是吧？
对，其实我来到洛杉矶，其实我已经来了3周了。
嗯，
虽然我的音乐会是在5月11号的母亲节，但是我是为了让自己有一个最好的一个状态，因为开全场的音乐会和你参加一个综合晚会唱个2-3首歌，那个状态是完全
不一
样的。
嗯
啊，所以我特地提前来，就是让我自己的身体能完全这个没有时差，就是能恢复到一个像我在国内那样一个最好的一个状态。
那说到这里呢，虽然就快要进广告了，播进广告之前呢，咱们来一首歌听一下吧。
好呀，
哎，哪首歌，徐老师？
啊，好像大家对我特别熟悉的歌有几首啊，一个是梧桐树，一个是往日时光，还有一个是你一直想着我。这3首歌呢也是我这次的重点的一个作品，另外还有一首特别献给母亲节的，是我心芬芳。
我心芬芳，那我们先听哪一首？
听我心芬芳吧。
好的，驾到，我是晶晶。我感觉今天的这个节目非常的温馨哦，好像是为我们在收听的母亲们哈，一个母亲节的一个暖身哈。
对，
刚刚这首《我心芬芳》非常的优美啊，我把我的爱化成一束光，奋不顾身也要给你力量。
对，我觉得这首歌就是特别感觉是为母亲节而创作的。
对，我想其实呢也借由这首歌曲啊，真的是要送给我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母亲哈，母亲非常的不容易啊。
对，我昨天正好去了那个洛杉矶的一个自闭症儿童的一个活动吗？一个中心。
嗯，
对，这是一个特别特殊的一个孩子的群体啊。
嗯，
就是我看见那个雅娟他们上上下下在忙，还有义工在那儿。
嗯，
我是觉得其实作为一个我自己也是母亲啊，母亲真的是天底下最伟大最辛苦的职业。然后但是如果你的孩子是一个特殊儿童，他真的是又辛苦加上了辛苦，所以我特别有感慨。
老师您去教自闭症孩子的时候，你教他们唱歌，您怎么样去跟他们沟通？困难吗？
还好，他们好像是，如果他们自己喜欢的歌，他们唱得很投入。因为我在那待了一段时间啊，我也看听他们唱他们熟悉的。因为这次呢，我也想教他们唱一个这个中文的啊，《世上只有妈妈好》。那他们不是很熟悉。那他们的英文歌他已经很熟悉了。那他们表演给我听，他们也非常非常的投入。但是就是有个别的孩子，他是那种完全不能自控的，就是那种、
无法集中，
无法集中，就是跑来跑去跑来跑去，有时候就要妈妈使劲摁着那个地方，或者有义工在那摁着那个地方，就是，但是我看到无论是妈妈也好，包括雅娟还有孩子、还有这义工，大家都特别的耐心啊，就是对孩子都充满爱。我也特别的感动，我每次见到这种场景、我都觉得啊、真的是要真的是这个衷心的100%的要去致敬我们所有的母亲们。
是，雅娟也是我们台的这个同事啊，是主持人啊，欢迎大家经常收听她的节目。好，那其实呢，我们刚刚聊到就学校老师很有爱心，我知道其实您从在深圳开始就做了很多的公益活动啊。
对，
可不可以跟我们聊一下这些项目当时是怎么样开始的
啊？因为做的公益活动很多，
对，
讲讲最近的。那么前年我们去四川做了一个四川的眉山，就是苏东坡的家乡。是因为在我的音乐会当中，因为来了一个山村女教师，长得很漂亮，唱得很好，四川音乐学院毕业的。那么就是说，在我们世俗的眼光来看，以她的这个现有的条件啊，他完全可以在一个一线的城市做一个音乐老师都不是话下。
对，
后来我就问他，你怎么会去乡村教书呢？后来他说了几句让我特别感动的话，他说，因为在乡村遇到一个好老师特别不容易，孩子们很多都是留守儿童，然后他们的父母都不在身边，孩子父母都去城里打工了，所以他们的这个生活相对来讲没有城里的孩子那么好，这个话就他告诉我的，他我希望将来在他们这个人生当中，在他们遇到坎坷的时候，音乐能成为他们的一道光亮，能照亮他们的生活。我当时听得特别感动，我就问他，他在姓杜啊，我们后来专门有一首歌叫《春天的杜鹃》，就是为他写的，因为正好他姓杜嘛，所以杜鹃当然是献给全国在山村教书的老师们。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你看看我能给你什么帮助啊？因为在我来感觉，以我的这个影响力，我去给他找一些赞助啊，然后给学校去一些物质上的支持啊。后来他跟我说，他说其实所有的物质支持啊都比不上您亲自到我们这来一趟。我说这样啊。所以听完他的话以后，我确确实实非常的认真的去做了这样的准备。那当然我不仅我自己去了，我也邀请了四川省的音乐家协会主席林格尔，他也是四川音乐学院的院长。那么也邀请了四川省音乐家协会的常务副主席赵小毅老师，因为我跟他原来合作过，我演唱的《那片红叶》就是他作曲，然后也邀请了我们中国现在最著名的一个慈善家陈行甲先生，然后还有我们北京大学一个同班同学，那么他在成都是在一家生物医药的上市公司，他们四个人陪着我一起去的，除了他们四个人之外，还有20多位全国的歌迷，他们随我也一起过去，然后再给他们捐书、捐物、捐钱，我们在待了一个多星期，虽然杜克雷所任教的那个学校有很多的学生，那么我们也去看了他，但是说基于我们就是说能更方便的把更好的这个音乐和歌声传达给更好的学生，所以我就跟他们讲，我就不教孩子们唱歌了，我说能在一个星期之内，你帮我把你们这个地区的所有的音乐教师，请过来，我们做一个星期的培训，因为我觉得我培训他们会让更多的孩子们，受惠，所以我们在那儿待了一个多星期，效果非常好，后来他们都不舍得我走，说让我每年都去做一次，他们的省音乐家协会主席也特别感动，因为我当时请他去的时候， 他其实很忙，
嗯，
但是他都没有去过那个地方，叫四川那么大，他也不可能每个地方都去，所以他还挺感慨，他说你一个深圳的音乐家都来我们这儿，那我更应该放下所有的事情过去啊。
嗯，
所以我们活动做完了之后呢，我们深圳有一位银监局的一位领导啊，他受到这个感动，他就写了一首歌词，就是《春天的杜鹃》，然后就是由我们赵小义主席，就是我说那个省音乐家协会的常务副主席，他把它谱了曲，然后他们都是分文不收的啊，那么我就拉上了那个杜克雷老师一起，完了我们就录了一个二重唱《春天的杜鹃》，非常受欢迎啊，也在这个全国的这个乡村教师当中也算是掀起了一股热潮，因为其实至今为止并没有一个音乐的作品就是直面去讴歌去歌颂他们的，其实在那样的地方坚持下来特别特别的不容易，不是一天两天，而是一年两年，我的这个就是我说杜克雷他已经在那里，他已经在那工作了14年了，
好久啊，
很不容易，其实他们的家境都非常好啊，并不是说因为三餐饭而过去，而是家境很好，然后放弃优越的工作而去到山村。
就在山的那边，在山的那边，杜鹃鸟儿声声呼唤，它的声音你可曾听见，你可曾听见，就在山的这边，在山的这边，杜鹃花儿红艳艳，我的心
徐老师哈，其实这只是您经历的这个公益项目的其中一个哈，那这些经历带给了你的人生哪些改变呢？
我觉得是这样的啊，每个人去做公益可能我觉得这个出发心可能会各不相同，
是，
但是这个都是殊途同归啊。从我自己来讲，我从小到大一路走到现在，不敢说自己功成名就啊，起码是取得了一点小小的成绩。这些小小的成绩其实都不是个人取得的，你一路上一定有很多人在帮助你，无论是我们的父母，还是我们的老师，还有我们人生当中遇到的贵人，我记得我曾经在北京的时候非常感慨的去感谢一位曾经帮助我的人，我说我特别想报答您啊，等我有了成就之后，我记得当时他就跟我说，我都比你厉害这么多，我要你报答干嘛，他说将来你就用我帮助你的心，你去帮助那些需要你帮助的人，把这个爱传递下去，这句话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所以其实我想说的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取得的成绩都不是独立的，如果像我觉得我是特别受到这个上天的恩赐，给了我一副好嗓子，然后又受到命运的眷顾，让我遇到了周小燕先生啊，他在我们中国真的是 number one 的，世界级的，他也是我们中国的教授当中啊，唯一一个获得格莱美大奖的，对
，Grammy，
对，因此呢，我也希望用我自己的所长，去帮助一些我需要帮助的人，或者是说用我的歌声去温暖一些心灵，去慰藉一些心灵，因为我的歌大部分都是属于那种 是比较温暖的，就是然后比较隽永，比较诗意的，我想可能会给人们的这种日常的这种辛苦的工作中或者冗长的这种生活状态中带来一些点点的一个涟漪吧。
王牌驾到，我是晶晶。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空中的这位王牌嘉宾呢，是徐霞老师。那徐霞老师，其实您在一开始的时候也介绍了自己，您这个歌路非常的广啊。那就聊聊您的这个跨界的合作跟创作哈，有廖昌永，有李健，哎，这些都是我们听众朋友非常熟悉的音乐人啊。来聊聊是怎么样跟他们合作的，好吗？
其实廖昌永老师呢，他跟我是一个老师的学生，
是
我们是同门的。
您的师弟是吧？
对，我的师弟。其实但是我在音乐学院的时候他还没有来，我们在音乐学院并没有交集。我第一次看见他是1992年，我在新加坡出差，那个时候呢，听周小燕先生带了很多的学生在那举办音乐会。虽然廖昌永老师那个时候还是本科生，其实唱的还有点稚嫩，但是我觉得我可能还属于一直眼光比较好的。我当时就跟那个周先生说，我说你带来的这些所有的学生当时还有获国际大赛的呢，我说只有廖昌永唱的最好，将来他前途不可限量。然后很快，那么在我还不认识廖昌永的那个时候，就在我还没有回到音乐厅工作的时候，他举办音乐会，我基本上都是打着飞的去听去看。就是特别的喜欢他，就是是因为美声要唱好中国歌非常非常的难。为什么唱美声的人在国内有时候唱中国歌他没有流行歌和民歌那么那么待见，
是
就是他在发声的方法上，他和这个中国歌曲的吐字新腔他还是有一些差异化。那么廖昌永的出现，他其实就是他完美的实践了西洋的美声去唱好中国歌啊，那他唱到了顶点。我第一次跟他合作呢，是我已经在深圳音乐厅工作了，我邀请他来举办独唱音乐会。那么从此以后我们就有很多的工作的合作。
是
那么其实第一次跟他同台呢，是他受深圳大剧院的邀请来举办音乐会，当时要找个嘉宾，因为你知道我们独唱音乐会都是中间要有嘉宾要去换个衣服喝个水啊什么的。当时他委托我找，我都没找到合适的，几个他都不满意，后来突然就想，哎，师姐要不然你来呗，你都唱歌的。但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其实有20年没有上舞台了，虽然唱歌一直于我而言是所学所爱所长，其实在家里也经常唱钢琴上或者卡拉 OK， 但是就没有在舞台上。但是他说那很快嘛，那所以呢那场音乐会开始担任第一场音乐会嘉宾下来，然后接着6年我就给他做了6年的演出嘉宾。但凡他在广东的都会请我。他请我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什么
我觉得有很多人都唱得比我好啊。是第一场音乐会他的音乐会是有主持人的，比如像你这样的，当时电视台一个主持人。但是主持人他不是一个专业的歌者。
对。
所以他是拿着这个台词本上去念的。那后来我上去唱歌之前，其实我是为了活跃气氛嘛，所以我就把这个廖老师的这个歌，这么整个就他演唱的风格、他的方法，然后他的这个贡献，就一通说了一通，说一通。廖老师讲，从下场演出开始，我们不要专业的主持人，你就兼主持人吧。所以
多功能，多功能嘉宾，
多功能。对，因为我在深圳大剧院和音乐厅幕后的这些年，其实除了做管理之外，我还有一个身份是乐评人，就是音乐评论人，写了很多的作品。再加上当时我们深圳音乐厅还有一个美丽星期天的一个公益音乐会，公益音乐会其实是讲音乐的。
哦、
就更多的时候就告诉大家怎么去欣赏。
嗯，
那么古典音乐它和流行音乐不同，它还是有一个门槛，
是、
啊、
是的，
所以也需要人去讲、
嗯、对，
那有时候嘉宾不够的时候就我自己就亲自就上阵了。
嗯
啊，所以因为这个原因我后来还回到上海音乐学院去，又去读了艺术管理系啊、音乐欣赏，就是为了去充实我自己在理论上面的一个不足吧。
嗯，
那所以到了后来这场音乐会，我跟廖昌永的音乐会做了六年之后，
嗯、
有一次，嗯、这个啊，我现在叫廖院长啊，现在已经上海音乐院长了，
是是是，
跟我说，那、师姐，你这个六年以来、
嗯，
就是你每年你都在进步，
嗯，
我觉得你可以唱一场独唱音乐会了，
嗯，
然后我当时还觉得有点不自信，
嗯，
他说你任何时候举办，你告诉我，
嗯、
我来帮你做嘉宾，
哇，
啊、应该他是应该从来没有给别人独唱音乐，
嗯、
都是。人家就给他做嘉宾，
是
我特别的感动、
嗯、
我觉得是其实他是以他的一个方式在鼓励我、啊
嗯、
然后也是在提携我、
嗯
啊、因此后来这些年就是无论所有的媒体采访我、
嗯、
或者是他告诉我他在北京见到很多的、
嗯、
方方面面的人都会问他、
嗯、
哎、
嗯
这个你这个师姐徐霞、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吗？因为有很多的歌者、他们一步一步走过去总会慢慢被人知道嘛、
嗯、
因为我20年从来就是没有出现过突然一下啊、
嗯、
这个出来、
嗯、
大家觉得很惊奇、
嗯、
啊应该说嗯周先生给了我很好的一套歌唱的方法。
嗯，
那么其实到了后来我在歌唱上要说我有一个突飞猛进，
嗯，
其实是受到廖院长很大的一个影响。
嗯
啊，就是他每次出新歌我都会很认真听。
嗯，
再加上因为我跟他有很多的对唱二重唱。
嗯
啊，对唱二重唱你是要特别讲协调的。
嗯，
所以我会特别的用心去揣摩。
嗯
啊，他的呼吸啊、
嗯、
就是他的乐感。
嗯
啊，他的对每一个字的处理、
嗯、
所以慢慢的慢慢的就是我受了他很大的影响、
嗯、
啊，所以慢慢的这个我跟他的对唱二重唱像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
嗯、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嗯、
一起幸福都受到很多很多人的喜欢。
嗯，哇真的是太棒了。诶，那另外有一位音乐人李健、
嗯、啊，对，李健其实呢刚开始的时候很小众，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呢，哎、
嗯，
就是刘洋介绍的
啊，
对对，
嗯、
因为深圳这个971的音乐频道啊，
深圳
971
音乐台
一样啊、
嗯，
对你们同行，
嗯
他们是我们国内这个一直连续近20年一直坚持做原创的，对、
嗯，
而且深圳的这个政府也非常的支持，
嗯。
嗯，我来到美国的后3天、
嗯、
就是我刚刚演唱的《我心芬芳》也获得了、
嗯、
这个深圳的音乐工程的10大金曲，
恭喜祝贺。嗯，
谢谢谢谢。
嗯，
那么我第一次见到李健哈、啊、其实是在鲁豫有约的节目里面
啊，
就是你就觉得、嗯、突然有一个那么干干净净
是
很清澈，而且长得也帅帅的，
对
歌词写得很有诗意，
嗯，
音乐虽然比较简单，但是真的透着那种，啊，多年不见的那种那种纯粹和干净，我就很喜欢他。
嗯，
所以刘洋有一次突然跟我提起来，他说有一个叫李健的、
嗯、
要来深圳，
嗯，
能不能在深圳音乐厅给他举办一场演唱会？
嗯，
哎呀，我想，哎呀，这个人我也很喜欢，
哎，
但是其实那时候他并没有走向大众，
哦，
就喜欢他的人很小众。
嗯，
那么后来我是在我们当时音乐厅的小厅，我们那个小厅只能坐300人。啊，当时大概就卖了200-300张票吧。
哇，那是很早期的时候，
啊、
不可思议。
2007、2008年，
在参加《我是歌手》之前、
啊，但是那场演唱会后来在李健的各种演唱会采访中经常提起来。
嗯，
第一，那是他来深圳的首场的演唱会。
嗯，
然后呢，那个时候呢。他不像今时今日这么如日中天啊、
嗯、
然后他自己拿了一把吉他、
嗯、
完了我们给他找了一个大提琴、
嗯、
低音啊、
嗯、
然后找了一个手风琴、
嗯、
啊然后找了个小提琴、
嗯、
所以他那场音乐会虽然乐队没有那么宏伟、
嗯、
不像今时今日那么宏大、
嗯、
但是就是特别的温馨、
嗯、
因为他其实唱歌他是以细腻见长的、
嗯、
而且我们深圳音乐厅的音响效果特别好、
嗯、
能把他所有的优势放大。
嗯，
我记得他来演出的那一场呢，我们音乐厅还有个大厅，那天大厅有一场很重要的演出，
嗯，
但是 那个大厅的演出我都没有参加，
嗯，
所以、然后从头到尾在那陪着他。后来他的这个传奇被王菲唱了之后，开始已经起来了，
嗯，
起来了以后第二次请他来深圳音乐厅做了一场演唱会，
嗯，
然后那场演唱会也获得了很大的成功。那场音乐会就非常的特别，是因为那个湖南卫视的那个洪涛来，那天他从长沙赶来，而且那天洪涛还生着病，戴着个大口罩发烧了，来听他的那场演唱会那场演唱会，而且为了让这场演唱会效果更加好，好像特别为了他还去，我去北京，我们又去北京采购了他所要的一个音响的一个器材他那天也把三首这个国际首唱的歌也放到了深圳音乐厅最重要的是那场音乐会让洪涛回去了之后马上就邀请他参加了我是歌手应该是说我是歌手是让这个李健彻底走向了全中国每一个喜欢他的人的心中
对，
所以那个李健一直把我就叫做姐姐就是我们也是从工作中的合作后来延伸到了个人的情感我们后来成为特别好的朋友他在全国的任何的演唱会只要我去他一定会给我留最好的票每年来深圳举办音乐会那就更是了我们可能全家都会去捧场他也时不时几乎年年都会在演唱会上说每次来到深圳都感觉特别温暖因为这里有我的姐姐有徐霞在这儿就是我觉得也是很巧吧
好暖心
对后来我要准备录制唱片有一次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一直想跟你合作一次就是但是就是过去也没有找到机会那么这次呢我想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他很高兴他说那就唱城市之光吧跟我的想法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演唱会我听了很多很多次只有城市之光这首歌就是说第一他会比较适合我第二呢他是特别有爆发力有张力的那种因为他的歌你知道健哥的歌
对对对
我们叫他健哥现在比我小他的歌大部分
是
以细腻见长这种有爆发力的城市之光是一首、
哦、
所以后来他非常的用心非常的认真然后特别邀请了刘卓重新配器重新制作重新编写
在这座城市中央在那最高的地方据说是他的灵魂在深夜闪闪发亮
没什么能够隐藏甚至是你我情长他也会分辨是非还有邪恶和善
那这首歌我的的确确是蛮有一个难度的第一它是健哥自己写的歌他也是第一次有史以来第一次跟唱美声的人合作那么就是我们要各自保留自己的特色各自不能演各自还不能去
盖
掉对方
别人的
对然后还要在这个基础上然后各自放光芒 那从我个人来讲，我希望我的加入能让他的作品有了更大的一个可能性，他也希望他的作品能让我突破我以往的演唱。
就在那最高地方，穿过无边黑暗，乌云划过对头山。
录音这首歌的时候呢，我已经在一年前录了《往日时光》。《往日时光》也是。可能是我的所有的作品当中点击率最高的啊。
是。
对。后来就是因为那天和李健、刘卓两个人在录音棚里面工作5个小时以上了，我突然对唱《往日时光》有了新的感觉，所以第二天连忙又去找录音棚，我就把《往日时光》重新录制了一遍，就跟我一年前唱的这种录子感觉完全不一样，事实上这个太正确了。后来这首歌《往日时光》后来是我所有的作品当中点击率最高，无论是录音棚的作品还是我在演唱会上音乐会上的这个演唱，都是最受欢迎的作品，就是和他们在一起工作的5个小时有碰撞，有很大的关系。
人生中最美的珍藏，正是那些往日时光，虽然穷得只剩下快乐，身上穿着旧衣裳，海拉尔多雪的冬天传来三套车的歌唱，黎明河旁温柔的夏
徐娇老师，您今年的母亲节是不是准备在洛杉矶度过？
对呀、而且我就是为母亲节的音乐会而来。5月11号我会在深开普大剧院和沉浸舞蹈学院一起联合为大家奉献一场母亲节的专属音乐会。
哇，那太棒了，我们非常期待演出。在这里呢，祝我们所有的妈妈们的母亲节快乐，永远美丽，身体健康。好，也谢谢徐娇老师做客我们的王牌驾到的节目，谢谢徐娇老师，
拜拜。
珍藏还是那些往日时光，朋友们举起了啤酒，桌上只有半根香肠，我们曾是最好的伙伴，共同分享快乐悲伤，我们总唱啊朋友再见，还有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生命依然充满渴望。 只有